要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一直来读到第五十三章的结束。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重要，今天经文是以赛亚书里面有四首仆人之歌，这是最后一首，第四首。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知道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在哪里，就在这里。如果你想知道整本旧约圣经最重要的经文在哪里，我恭喜你啊，就是今天这一段。整卷以赛亚书，整本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我们今天要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全部的结束，这十五节经文里面。今天牧师讲到没有笑话，没有什么有的没有的，因为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十五节经文解释得非常清楚，烙印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能够去掌握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启示。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请同工也帮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从五十二章十三节一起读，读到五十三章结束，预备来。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与他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在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信的罪过呢？他虽显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爱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们的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掠，因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感谢主。这段经文有十五节，每三节为一个小段落，所以总共有五个段落。这五个段落里面完全按照希伯来文圣经他们的这一种交叉结构哈。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旧约圣经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特别它是在诗歌体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的方式，它就是用 A B C B A。 也就是说、第一小段叫做 A， 第二小段叫做 B， 那很可能第三小段叫做 C， 它就是真正的重点。讲完这个真正的重点的时候，它又会退回到 B， 跟刚刚那个 B 对称，再接下来它会退回到 A， 跟一开始的 A 对称。它这个做法是帮助我们，第一个，因为在诗歌体里面，它很多的重点没有办法一次把那个强度讲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透过两次来增加它的强度。第二个，它透过交叉结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写作这一个部分它真正要我们留意的重点是什么，免得我们把焦点放错别的地方。因此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语言，因此上帝呢就这个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透过这个交叉结构让我们来明白我们该怎么阅读它。因此我们来看第一小段，在五十二章的最后三节，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有智慧的原文是大大成功。上帝说他所设立的这一个他最喜悦的仆人，他叫上帝交给他做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大大的成功、哦、这个是超出想象的大大的成功。然后呢，经文他说他必怎么样被这个高举，然后呢上升，且成为怎么样至高、哦、他连续用了三个词，其实的意思都是差不多，但是三个不同的希伯来字都是讲说他被高举，他上升，他高升。我们之前讲过、哦、这个希伯来文不像英文、哦、有比较级跟最高级，你就看他重复几次，重复两次就是比较级，重复三次就是最高级，懂意思吗？因此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所拣选的这一个仆人，上帝所交付给他的事情，最后一定结果是怎么样？大大成功，超出想象，大大成功，以至于上帝就把他怎么样？高升，高升，高升到怎么样？至高，跟上帝一样的位置，升到至高。然后呢，十四节，我们经文继续看，许多人怎么样？因他怎么样？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预备，来。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边告诉我们说，那这一个仆人竟然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而且是上帝在世界上的整个工作里面最高峰的一个仆人，那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大家一看到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是哪一个人呢，发现原来是他的时候，会感到怎么样？非常的惊奇、哦、原文是吓一跳，吓一跳、哦、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其貌不扬，这个人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上帝要拣选的一个这么荣耀的仆人。经文说许多人因他吓一大跳，为什么？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怎么样憔悴，他的外表比别人还要糟糕、哦、弟兄姐妹，耶稣呢，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哦、然后那个这个那些犹太人啊，就是嘲笑他、哦、他说我们看你也不过五十岁、哦、你怎么可能比这个亚伯拉罕还要老、哦、不好意思，那时候耶稣只有三十岁、啊、所以我也常常为了我的形容憔悴感到自豪、啊、感谢主，对、哦啊、耶稣那时候可能已经三十岁，可能就已经有白头发了，然后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疲倦，也其貌不扬、哦、也不是穿什么很好的衣服，因为他非常的劳苦在地上完成上帝要给他的使命、哦、我们看下一节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他说这样他必怎么样洗净许多的国民、哦、这边原文正确的翻译是他必使许多的国民吓到跳起来，他要使世界上的万国万民发现原来上帝所拣选的仆人竟然是这副德性，完全会吓一跳，吓到怎么样跳起来，然后呢甚至连君王怎么样都要向他闭口怎么样，因为君王世界列国的君王看到原来神要拣选的仆人这个怎么样吓到嘴巴说不出话来、哦、然后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他们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里面最大的启示就是启示这一位义仆，这位神公义的仆人，上帝最大的启示就是启示这位救主给全人类，而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这个救世主竟然是长这副德性，竟然是让人毫不羡慕，说这个人怎么会可能是上帝所要拣选的。 像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怎么样一起来同工呢？天父是怎么样？是启示者，他向这个世界所启示。什么叫启示？讲很多次啊，就是有一个东西它被布盖起来，如果那个拥有者不把布掀开，你是看不到它里面是什么的。把布掀开这个动作就叫启示。全世界的人类都在问说，人活着到底是做什么？人生为什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事，应该怎么样生活，可是为什么偏偏活出来的人生是长这样？为什么偏偏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想要改变却毫无能力？不仅想要改变毫无能力，这个世界甚至怎么样把我更往下推一把。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号，人人都在问说，那到底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那我的结局又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结局又是什么？这个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到底结局是幸福的还是悲剧的？从古至今，所有的人类都在问这个问题，就等候上帝把这个答案怎么样掀开给人家看。这个叫做怎么样？上帝要启示我们这个答案。天父上帝是启示者，而他所启示给人类的这一个最重要的答案，最关键的启示，他所把布掀开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天父是启示者，他所启示的那一个启示就是他的儿子。因此天父是启示者，而圣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启示。而当这个启示被启示出来之后，我跟你讲，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跟人的期待完全不一样。因此需要靠圣灵的工作，圣灵要把天父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启示进去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可以相信。你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你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是你生命的君王，是你生命的主宰，不是你厉害，不是你念什么学校，不是你工作的成就到什么地步，完全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运行，使你能够去相信，这就是上帝所要启示给你的生命的启示跟答案。因此呢，圣父是启示者，圣子是那个启示，而圣灵是把这个启示进去你心里面，而且使你相信并且顺服的那位上帝。圣灵是做这样的工作。因此弟兄姐妹，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必使许多的国民怎么样惊吓到跳起来，然后呢，以所有的这些在人类社会里面有权有势的君王看见怎么样，要惊吓到闭口不能言语，因为上帝竟然让世人看见了这个上帝所传给我们的讯息，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是怎么样？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现在怎么样？必要看见。然后呢，未曾听见的，他们现在要明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期待过跟想象过，这是答案，答案是这一个。因此，第一个段落让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上帝要高升他的仆人，而这个上帝使用和高升他的仆人，会让世界列国全人类都感觉到怎么样？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而且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53章的第1节到第3节，53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上帝终于把答案告诉世界了，世人都很难相信。然后上帝预告说，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所交给他的拯救世人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大大成功。那53章第1节，以赛亚先知就说，我们跟别人讲这种启示这种消息，有谁会信呢？他原文也可以翻译成说，上帝不好意思，你所传给我们这个信息连我们自己都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啊！所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或是说那传给我们的我们也很难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到底是要向谁显露呢？什么叫膀臂？耶和华的两只手啊，到底要向谁显露呢？在前面几章里面啊，40章、48章、50章、51章里面有4次讲到耶和华上帝的膀臂要向世界显露， 他有两只手，一只手叫做公义审判的手，另外一只手叫做慈爱拯救的手。这两只手要向世人同时怎么样展现出来，他公义的右手怎么样，他公义的手要来审判世界的罪恶，但他另外一只手怎么样，他要救赎这个世界所有愿意相信他并且向他悔改的人。但是结果呢，这个怎么他的膀臂怎么拯救，最后揭露这个答案竟然是透过一个这样子没有人所期待的耶和华的仆人来完成。所以呢，以赛亚才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一显露出来没有人会相信呢、啊。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这边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非常的脆弱，很像是那个发出来的嫩芽随便就会被踩死，并且他看起来毫不起眼，如同是从干旱之地生出来的这个根，生出来的一个嫩芽随时都会死，而且怎么样，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然后呢，他看起来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美丽使我们羡慕他，原文是使我们被他吸引，他不吸引人，完全不吸引人，让人家看了觉得这个什么东西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就是长这个样子。因此弟兄们姐妹们，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我恭喜你啊，对啊，你很可能是神要拣选的仆人还是使女哦。因为你知道你没办法依靠自己什么，你要被神用，你只能全部来依靠神。第三节我们来读，预备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怎么样，不尊重他。第二段的经文啊，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位上帝所差派来的仆人被世人拒绝，因为他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连领受这个信息的先知也觉得说这个很难传啊，因为连我们也很难去想象这个人是世界的救世主，这个人是世界的君王、哦、然后他毫无吸引力，所以呢，他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藐视他，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厌弃他，厌弃他到一个地步，讨厌他到一个地步，把他钉死在那被咒诅而且要扒光衣服钉上去的十字架上。这是世人拒绝他的方式，而且呢，看他怎么样，就连看都不想看，颜面。你有瞧不起一个人到这种地步，你有这种经验过吗？你瞧不起一个人，连看他都觉得不想看，走过去连看不想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走过去连看他都不想看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是在等候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等这位救主。可是呢，他们走过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看怎么样？不想看。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城门外的一个小山丘上面，然后呢，走过他人怎么样？就是这样，路过人都是这样耻笑他，路过人都是这样子厌弃他，嘲笑他。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落差。第一小段前面三节告诉我们说，神说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之前差派许多的仆人，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都拒绝从上帝来的救赎。但今天我要差派我这位仆人，看啊，他的工作必定成功，而且是大大成功。然后呢，世人都非常惊讶，真的成功了，上帝拯救世人跟审判罪人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真的完全成功了，怎么会挑这个人，而且真的做成了，怎么会呢？惊讶到一个地步说不出话来。 而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他出场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完全拒绝他的，甚至连以赛亚这样的神的忠心的这些仆人说，这个信息太难传了，没有人会相信，连我们都很难去理解，这到底要怎么操作，这个要怎么进行，这个要怎么完成，真的不知道，以至于呢，大家就是拒绝他。我们来看第三段经文，我们刚刚讲 ABC 对不对？好，现在要来到第三段了，就是这个交叉结构的顶点，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焦点，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起来读第四五六节，预备来。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这个他之后的对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好，有段很有名的经文是什么？第五节，对不对？因他怎么样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四节，虽然大家如此的拒绝他，但是这个启示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怎么样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是一个你要有点想象力才能够理解的经文。大家不是这么的不屑这个救赎吗？大家根本无法想象这就是上帝给人类的救赎，而掩面不看这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的时候，看起来是很骄傲，对不对？看起来是很不屑，对不对？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一个拒绝救恩的人，同时他的心里面是充满的忧患，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包含罪的痛苦，生命各种的痛苦。这是一个对照，一方面拒绝救恩，二方面心中有很多忧患跟痛苦，找不到出路，解决。因此弟兄姐妹，你传福音分享和介绍这位救主的时候，你被拒绝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了，因为那些拒绝你的人，他的生命中的忧患跟痛苦没有被解决。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分享我们被这位救主拯救的经历，以至于也非常盼望你是不是也要来认识跟接受上帝所启示给人类的这一位救主。他听的时候他不屑，他听的时候他掩面不看，他听的时候他嗤之以鼻。这个时候你不要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因为你当初的反应跟他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些拒绝我们的见证跟分享的人，他生命中的痛苦跟忧患仍然还在，仍然还在。他的痛苦跟忧患什么时候才会离开他的生命呢？就是当他认识了这位救主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忧患跟他的痛苦交给这位正在十字架上为他承担的上帝。他愿意把他的忧患跟痛苦放在十字架上，让耶稣替他承担，与主同钉十字架，他的生命才会得着真正的救赎解脱，他才能够离开痛苦，他才能够离开他的忧患。经文说怎么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怎么样？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原来是在替我们受伤害，我们不知道他正在替我们受苦难，我们以为是他自找他活该的。就在我们拒绝他掩面不看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他正在承担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他正在承担我们生命中的忧愁与忧患，我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如此的后知后觉的，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我们都是后来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的帮助，还有很多人跟我们传福音的人，他不放弃的努力， 以至于我们后来终于愿意打开心门，让圣灵来运行工作，以至于我们的心打开了，开窍了，明白了，然后呢，看见这个启示的，原来我要寻找的上帝的救赎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明白看到那一刹那，我们转过来才发现，我们的重担、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忧患跟我们悲惨的结局，已经被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而且感恩的生命历程。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节这篇经文说，哪知啊，他是为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感谢神，我们本来是江城的灯火，我们本来是怎么样被压伤的芦苇，我们是怎样，我们被谁压伤？我们被上帝的管教压伤。上帝任凭我们这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就任凭我们这刚硬的心被我们自己所闯出来的祸，或是这个世界所犯的罪，不断的在折磨压伤我们这一个芦苇。但是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不折断这一个压伤的芦苇。我们的生命也即将耗尽，从光明变成黑暗，因为那个灯已经烧到最后一小节了，一小段了。但是呢，这位原本我们以为他是要来审判我们的上帝，却没有说你就活该吧，把江残的灯火吹灭，没有。他说江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那他不吹灭，他也不折断，他做了什么事？他代替我们被折断，他代替我们被吹灭。因此第五节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接受的刑罚，我们才能够跟上帝重新和好，从神那边领受真正的平安。我们因为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被审判羞辱，他是被无情的用这个鞭子上面绑满的这些铁钉、动物的牙齿跟骨头的这个鞭子狠狠的抽打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是这个40下减一下，就是39下，一边一边的打上去，皮开肉绽，折磨的不成人形，然后被戴上荆棘的冠冕，刺穿他的皮肤，眼睛周围完全是上面所流下来的血，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还得背起自己的那一根十字架。十字架有两根，其中一根已经在刑场各个他那个地方，骷髅山那边地方等他的，一根直的，另外一根横的是他自己要背，他需要背到刑场上去。因他所受的鞭伤，他在那个鞭伤里面所承受的那一切我们生命中的审判跟罪恶的苦果，他替我们担当了，而使我们怎么样得着医治了。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过去里面，因着这段经文，你今天要得着一个应许。你的生命里面，不论过去因为什么样任何事情，所生命里面所受到的这一些跌倒、软弱、伤口、伤害，不论是身还是心还是灵，这一切都要因着他为你受这些鞭伤而要得着完全的医治。第六节他说，我们都如羊怎么样走迷路，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盖稿，我们都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我们就是很骄傲，我们如羊怎么样走迷，个人怎么样都怎么样偏行己路。那耶和华呢，我们这个羊啊偏行己路的结局会是什么？一，掉到悬崖下面；第二个，被野兽怎么样咬死；第三个，在旷野因为找不到草跟水就活活的渴死或是饿死。这是这个羊他自找的，他讲不听，他离开牧羊人，他讲不听，他自己本来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呢，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故意的，结果人生搞成这个样，结局可想而知。刚刚讲那几个结局一定是其中一个来结束这个羊悲惨的命运。但是经文说怎么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众人是指谁？历史上的每一个人，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每一个人。耶和华使这地球上每一个走迷的羊，使我们应当得的罪孽的报应都完全的归在上帝的仆人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上去的时候，上帝看他是谁，你知道吗？上帝看他是一个罪犯，他在那边承担人类自古以来所有的每一个人他的罪，在那一刹那全部都算在他的头上。所有罪人的罪，不论是什么罪，大罪小罪，不论他是哪一个皮肤的人，哪一个语言的人，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时代的人，所有的罪孽在那一刹那上帝都算在他头上。上帝要他替我们死，这就是上帝拯救世人的方法。以赛亚才说，有谁信呢？太难信了，想不到上帝要解决人类这么复杂这么无解的问题，历世历代的人类都解决不了，挣脱不开这一种恶性的循环，罪恶的循环，苦难的循环，痛苦的循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这种无解的循环。上帝解决他的方式竟然是赐下一个他忠心的仆人，让他替世界上所有的人承担这个罪恶的审判。这竟然就是上帝的方法，让人很难理解跟想象和相信，除非圣灵的工作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来看第四段，第四段我们要读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他说，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怎么样？不开口，或是说他受欺压的时候却自己谦卑，不为自己辩驳，不开口。他像一只带罪的羊羔被牵到要被人宰杀之地，又像一只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为自己辩护，他就默默地为世人承受这一切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的生命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同时代的人，谁想他受鞭打，而且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没有人这样想。我们刚刚已经从 ABC 要跑回 B 了，就是他被世人拒绝。没有人想过他在那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着我们的过犯的缘故，没有人这样想。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代表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他乃是为世人承担犯罪的下场跟结局。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呢还是拒绝他，羞辱他，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葬。本来只想把他丢到一个无名尸骨的坑中，随便埋一埋就算了，但想不到怎么样，最后他是被一位犹太人的国会议员把他的尸体拿过来，把他做最好的干洁净跟这个处理，放在这位国会议员本来为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上帝怜悯，上帝出手。因此这个这三节让我们看见怎么样，世人对他是无情的拒绝。我再讲一次，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都遭遇到这样无情的拒绝，他 本人都遭遇到这样无情的拒绝。因此我们今天来跟别人介绍这位生命的救赎主，要担负世人的罪孽跟苦难和忧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的时候，我们被拒绝是正常的，我们被嘲笑是正常的，我们被掩耳不听是正常的，人经过教会掩面不看是正常的，因为连我主自己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连我主正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被羞辱、被咒诅、被审判的时候，世人就是这样对待他。因此我们今天传福音不要气馁，阿们。我们今天为家人祷告信主不要灰心，阿们。希伯来书说，我们要每次我们被罪人抵挡的时候，要想起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还没有被罪人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是希伯来书鼓励我们的。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他说，但耶和华看见他这样子的被世人拒绝，耶和华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都算在他头上的时候，耶和华却仍然怎么样，定义要将他压伤，然后呢使他受痛苦。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做？为什么耶和华不去拯救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却定义就要看见他被压伤，就是说怎么样，他承担世人的罪孽被审判。为什么？因为他要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赎罪祭。另外一个翻译也是可以的，就是他就献上自己成为怎么样赎罪祭，代表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心甘情愿把自己献上成为世人的赎罪祭，或是世人的挽回祭，把他挽回到上帝面前。不是天父强逼他的，不是他很衰，他从降世为人他都知道他要来做什么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知道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替人死的。没有人去想过，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最重要的使命跟目的是要替别人死。我们活在世界上替别人受苦、受难、受辛劳、受忧伤都已经很难理解了，所以需要去有一套信仰的系统来安慰我自己，说我就是上一辈子欠他的，所以我 今生来为这个人受了那么多的苦，为他受这么多的伤，我非得用一个说法来安慰我自己，不然我活不下去。我从我今生今世我真的找不出我到底哪里欠他的，我只好说那我可能是上辈子欠他的。因为人面对自己的生命不断在为别人受伤，不断在为别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不断在为别人受苦而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在今生今世也找不到任何的原因跟逻辑的时候，他只能安慰自己说那可能有上辈子吧，那可能是我上辈子我对他很不好，所以我这辈子来还他的债。他不这样想，他根本就活不下去。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明白一件事情：第一，没有上辈子；第二个，我不是被逼的；第三个，我是甘心乐意要成为这个全世界人类的代罪羔羊，成为赎罪祭被杀的代罪羔羊，为的是要挽回许多的世人，重新与上帝和好，重新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人生可以从头开始。因此当父神看见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是受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没有说回家了，不要理这些人了，没有，他不仅眼睁睁地看见他的儿子受苦，他还进一步把这个全世界所有人类的罪恶跟污秽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定义要这么做，他的儿子也说是的，就这么做吧。 他的儿子有没有挣扎过？有，在哪里挣扎？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在要被抓的前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就很难承受。他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然后上帝要把你有被污蔑过吗？被栽赃过吗？被误会过吗？你觉得你的品格跟你的道德跟耶稣差多少？你都受不了了，何况上帝是把怎么样？自古以来，全世界全人类所有的污秽、肮脏、邪恶、咒诅、愤怒、怨恨，全部怎么样算在他头上？所以他在受死的前一天，他当然会有挣扎，但是他每次挣扎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请你不要照我的意思，请你照你的意思。”因此他预备好自己了。经文说什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也可以翻译成他献本身为赎罪祭给耶和华。这个结局就是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就是他必到永永远远。这位活的救主，他要从死里复活，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耶和华喜悦什么事？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就是他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咒诅、死亡、审判跟罪孽，这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他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这一位他的仆人的手中怎么样顺利完成。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让你是很难去想象的。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别人怎么对他，对不对？他还在那边一直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真的现在完全 不明白。因为呢，以赛亚都说这个很难明白。犹太人只知道说，以前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该死的，所以上帝叫摩西告诉我们说，就杀一只无罪的带罪的羔羊替我们死就好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有一天上帝要杀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而且是神的儿子成为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说，解决你们所有人的罪的方法，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的儿子替你们被杀。他们以前实在不明白，说怎么一个人犯罪该死的是我，可是上帝怎么很奇怪，上帝的数学很奇怪，上帝怎么说杀一只动物就算了，杀一只无罪的羔羊就算了，就仿佛好像我已经自己死过了，然后就饶我一命，然后鼓励我回去不要再犯罪，可是我回家又继续犯罪，所以我只好怎么样再来杀一只，然后我以为我这样子就会痛改前非，可是没有，我回去一样还是受不了，我又犯罪了，我又再来杀一只，我又再来杀一只。我每次杀一只的时候，我除了心中感到说我怎么这么没救，我这个人还有救吗？二方面也感谢神饶我一死，然后看到无数的羊一直透过我一直被杀，也觉得很抱歉，然后心中有一个问号，说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有一天，那是真正的羔羊来了，原来是上帝自己的儿子。原来之前弄了那么久，就是在预告一件事情，你们靠杀那一只无罪的动物回家之后，解决不了你生命的问题啊，解决不了你灵魂的问题啊，解决不了你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的问题，解决不了，除非杀我的儿子。因为我接下来我要让我的儿子死，我要让我儿子的生命跟你的生命交换，我要让你从今以后是活我儿子的生命，我的儿子要住在你的里面，不是住在外面，他要住在你的里面，带领你这个人，帮助你这个人，洁净你这个人，鼓励你这个人，教导你这个人。因为在外面没有用，除非在里面，除非他替你死，他用他的命换你的命，不然没有用。在外面没有用，在外面的东西叫做宗教，在外面的东西叫做道德，但在里面的东西叫做信仰。弟兄姐妹， 因此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这一些还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还在嘲笑，还在辱骂，还在吐他口水，还在嘲笑他的人，他说什么样？他看他们是什么？耶稣看这些伤害他、羞辱他、不相信他的人，而且还说把他钉死，把他钉死。耶稣怎么看这些人呢？耶稣看他们是我的儿女。耶稣看这一些不明白的人，正在伤害他的人，正在掩面不看的人，正在跟他讲说你去死的人，耶稣看他是我的后裔，我的儿女，因为我即将用我的生命跟你这不堪的破碎的罪恶污秽的生命做一个交换。我不是把我的 DNA 给你而已，我是把我的生命给你，以后我还会教导你怎么样活我的生命，因为你没活过，你不知道，你不会，所以我会请圣灵教你怎么活我的生命。因此耶稣那在十字架上他看见的不是羞辱他的世人，看见的是他的后裔，他的儿女会活他的命在里面。因此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他必延长年日，他要复活直到永远。他看见有很多他的后裔不断的因着我们传福音的缘故，有很多的后裔要跟耶稣交换生命。这就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耶和华上帝从创世以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透过先知君王都没有办法完成，透过以色列这个族群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计划只有透过他的儿子来跟我们做生命的交换才有办法完成。阿们。你说在以赛亚领受这个东西的时候谁能信呢？谁能信呢？我们看第十一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阿们。而且要怎么样？而且他要心满意足。很多人怎么样？因为认识我的义仆，他们要被称为义，以至于他可以说什么？成了，成了。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并且心满意足。而且下面很多人怎么样？因为认识我的义仆，他们要被称为义，他们要被上帝称为good， 好，善，美。这都是因为他所做的十字架的救恩，所发挥的强大的十字架福音的果效和能力，要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并且要他要怎么样担当他们的怎么样罪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担当的罪孽，是你过去一切的罪，今天一切的罪，你明天会犯的罪，到你死之前所有会犯的罪，他一次为你怎么样担当了。十二节，所以上帝说完这一切说，所以我才要高举我的仆人成为至高至高至高。十二节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为什么？因为他将命倾倒，倾倒就是为你好像把那个命像一盆水泼出来一样，泼出去收不回来了，为你倾倒他的生命。因他将命倾倒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以至于死，而且他死的时候他是被列在罪犯之中，但他却仍然怎么样 愿意担当多人的罪，而在那个被羞辱钉十字架现场，他又为罪犯代求。不止那一天，不止2000年前的那一天，他在十字架被钉的现场为罪犯代求。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每一天都在为我们代求，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怎么样？万人得救。你知道所有的圣徒到天上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圣徒先离开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一样在天上为万人代求，特别是为他生命中所牵挂的人怎么样代求啊？可能是他的孩子啊，他的家人，他的同事，他所认识的一些人，他仍然在上面跟耶稣同工，在那边代求说，圣灵啊，你继续来工作，继续来感动我那个心很硬的爸爸，感动那个心，我那个心很硬的我的那个儿子。圣徒到天上仍然没有停止做，停止这个代求的工作，连圣徒他们在地上已经劳苦一生的当跑的路都跑完了，到天上都还在求这个事，我们在地上的人怎么可以停止这个事情呢？阿们。是的，当我们这样传扬的时候，会像以赛亚一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你愿意成为一个为别人的生命而受伤的人吗？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救主就是为我们而受伤的一位主，但他不仅在被羞辱的现场为罪犯代求，他不仅甘心乐意看见父神将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他甚至在他受苦受羞辱受痛的时候，他看见这一群没救的人，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姐妹，他是我的后裔，他是我的孩子，因为他即将要与我产生生命的交换，圣灵会在他心中做启示的工作，做运行的工作，使他终于能够知道原来我是谁，原来我是他的救主，原来我是他的神，原来我是他生命的源头。他看见这群人的时候，我盼望耶稣基督把这样的眼光也赏赐给你跟我，来看身旁的人是有救的，是有盼望的。而我们需要付代价，因为我们也需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代替别人受伤的人，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位代替世人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们。